弟兄姐妹下午好。让我们以诗篇90篇第一到第二节来开始我们的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开始我们的敬拜，好吗？诗篇90篇，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是万能的主，你是全世的大主宰，主啊，你掌握整个宇宙，你也掌握我们每一个人。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你真是怜悯我们，也省察我们。主，我们虽然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怎么样，但是你的恩慈是永不更改的。求你保守我们，下面我们所献给你的敬拜，也保守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心灵，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 我们前面将会遇到什么环境，但是神的信实永不改变，他会按他自己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一切。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相对比较长一点，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的全部，第五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用齐声诵读的方式一起来朗诵。五十五章第一节，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话，我必与你们永立约。这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那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行广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上，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罚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棘藜，不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久的证据，不能剪除。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长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我们俯伏来敬拜，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存一个仰望渴慕主的心。主，我们看到大地四季都在神你自己的旨意中循环不息，然后我们天天所看到神的作为，就是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更何况我们看到不常发生的事，也是在神的作为当中，就如同在圣经中主耶稣你在地上所行的各样的神迹，来证明主你就是那从天上而来，一切都在主你自己掌握当中。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天气下雨的这不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聚集称颂赞美主，求主把天上那样的爱主的心、火热的心、渴望来见主的心、愿意来听到主你自己话语那样的渴慕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使我们在这缺少神话语的时代，主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来向我们说话。因为在世上都是受到撒旦魔鬼一切的控制，媒体 各样的管道都是违背神，让我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圣经里面，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来仰望主，你要我们的是来投靠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你是信实的神，你的话语一出就是我们饥渴慕义的人可以得到饱足。你说少壮的狮子还会有忍食饥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让这样的经历，神你自己的话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不是我们物质丰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我们更需要心灵里面经历到神你对我们所讲的一切，喂养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主啊，你今天差派你的仆人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听到主你话语的被你的话语所苏醒，让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主，让我们的服事不是成为我们的重担，乃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流入，热心向主献上我们的活祭，哦，让我们的所做的是忠心服事在主你的身上，让我们来到教会不是一个冷冷冰冰的，不是我们灵里面沉睡的，让讲道的时候主啊，不要让我们在当中沉睡，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听主你自己的话语，否则我们就白白浪费这样的时光。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为宋振华弟兄来祷告，虽然不在我们当中，是在母会的弟兄，可是他面临这样身体的垂危，在各样的病症突发的时候，主你一样的看顾保守他，下一周明天开始要接受化疗，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我们把他恭敬仰望，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托住，我们也把我们当中的像王波波或是陪东如他们在治疗当中，求主一样施恩怜悯，我们当中有寻找工作的，求主一步一步在前面引领开路，让我们找到工作的，我们知道都是神你赐给我们，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能智慧，当我们还不信你的时候，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知道主你是在处处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过一个喜乐感恩的生活。今天我们的崇拜从头到尾求主带领，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因为你要来检查我们的心肠肺腑，让我们走一个永生的道路，就是在你的话语中你要来引领我们。献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单建华弟兄在天雨塞车情况下及时赶到我们当中，那下面我们就请他来传讲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我在这个2:57就到达 parking lot 哈，刚刚好。开始之前呢，我能不能问一下，我可不可以有那个 remote control， 我来从这边来 control 我的这个 slides， 好不好？麻烦你们。好，很多人很好奇，问我为什么放下了博士学位来做传道人。如果你也好奇的话，今天我要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当年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家人他们也都不能理解。我们当中有一位牧师吕佩渊牧师，他对我的人生后半场有很大的影响。认识听过这个名字的请举手。吕佩渊牧师有没有？好，有一位。好，吕牧师他原本在台湾是一个牙医师。大家要晓得，在台湾我们那个年代能考上牙医系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能够做牙医师就等于是荣华富贵啊，将来的生活会非常的好。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牙医师，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的女婿全部都叫他们念牙医， 在台湾考不上牙医系，去波兰念，去大陆念，就是要回来做牙医。好，那这位牧师呢，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一个牙医师，然后出来念神学，然后做了神学院的教授。我就问他，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放下了牙医师这么好的工作来做牧师？谢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放下了牙医师这么好的工作来做牧师？他跟我说，他说我一人的牙齿不如一人的心灵。他这一句话影响了我后半生。我在想，如果一个牙医师能够放下他的牙医师执照事业，我一个 PhD， 我为什么不能放下我的 PhD？ 所以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我的故事，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我的决定，是神的呼召，他一步一步引领我走上这条路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呼召这个东西很难明白，当你临到的时候，当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能够体会。如果这个工作是一个个人的决定或者选择，我跟你讲，没有人走得下去，老早就quit了，走都走不过来。呼召是一个过程，花了我很多年的时间才明白这个过程。所以我今天要用以赛亚书55章来看我被呼召的这一段生命的经文。我们刚才都已经读过了，我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大家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孩子平安的来到 Orangeville， 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帮助建造所有在这个风雨的日子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是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的心。愿我们的心都被你打开，愿你的话亲自的来激励我们，来开启我们，来 inspire 我们。愿主你也祝福这个教会，也祝福你的仆人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的稳，能够把你的话说得清楚，讲得明白，从开始直到末了。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的故事要从30年前1987年开始谈起啊。1987年我来到美国念研究生，我来遵循一个读书孩子的梦想。那靠着主的恩典，一年一年的，一关一关的，我也一个人的走了下来。虽然求学的过程当然有一些的辛酸，但是我还算是很顺利的拿到了我的学位，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办了绿卡，成家等等，所以一切好像都很顺利。那我在工作上也有一点小小的贡献，我几年之间做出来6个美国的专利，其中的一个专利替我原来那个公司打赢了一个专利的官司，赢了在美国赢了一个官司$265 million。我是来自台湾台南的一个很平凡的外省家庭，在那个年代，我们这样子一个外省家庭，不是地主，没有产业，没有祖产，父母带着很小的孩子49年到了台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我们志向并不大。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环境大家都很平淡，金钱民生权利不是我们追求的，倒是努力读书光宗耀祖这几个字常常的会提醒我们。所以呢，我来了美国之后，我走完我前半生这一段时间，拿到了学位，开始上班等等的之后，我发现一个从这样子一个台湾南部来的一个孩子，他所可能有的梦想我都达到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才30几岁， 所以我们能不能看我的 slides， 第一点，这是我人生梦想的追求。继续走。好，我跟很多人都一样，带着一个美国梦来追求我人生的梦想。可是渐渐的，很快的，我就发现了人生虚空。第二点，我工作之后呢，常常的出差到亚洲，到欧洲，那个时候有机会坐飞机都是商务舱。有一次呢，我被 upgrade 到头等舱，那个真的是非常豪华的享受啊！那个吃饭不是吃一个饭盒哈，是坐过头等舱的请举手，有没有很多哈？是空姐推着车子在你旁边当场热炒给你吃的你的饭菜哈。那出去都是住四星五星的酒店，可是呢，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我还是回到我那个平凡的单调的我的房子里。而且当我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我坐飞机还是坐经济舱。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很快的想通了一件事情，这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这些豪华的享受都不属于我自己的，是公司的，公司给我的。但有一天公司把我 lay off 的时候，他不要我的时候，这一切所有的豪华享受都没有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中年危机比别人还早的就来到了。而且那个时候虽然眼前我房间的墙上一块一块的专利的奖牌挂上去，我名片上的 title 越来越高，可是我内心越来越空虚。我记得那个时候美国的 Nationals Who is Who， 他们电话来访问我 interview。然后其中一个问题呢，才第二点哈，第三点还没有出来。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问我说，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你能够达到今天的这样子的地步？我毫不犹豫的就告诉他，我说 It's all by God's grace， 都是上帝的恩典。对方就说好，那你上了，就这么容易。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世界给我的这些的奖赏不能满足我心灵的需要，都是虚浮的，我生命的拼图里面好像总是缺了一块。那个时候我忙碌在硅谷追求高科技的股票上市，家里的孩子相继的出生，非常的忙碌，但是我心灵深处好像总是有那么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呼唤我，我这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当时我这么想，我可以在我的事业上再冲刺一下，多赚一点钱，多买几套房子。可是同时我也觉得冲刺了这么多年，追求了这么多年，常常的倒时差去开会，要想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这些事情让我开始已经有点疲倦了。难道我的一生就是一直这样子在追求吗？我可以把你的电脑晶片做得更速度更快一点，但是又怎么样呢？只不过让更多的年轻人孩子去网上打游戏而已。所以我时常的祷告，主啊，我到底该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答案，想用科学的方法，人的智慧去爬这个人生的山，但是我发现我花了半辈子半生的精力，我还是在山脚下。我发现只有那些跟随神的人，我们不要说神学家，那些跟神亲近的人，他们才有可能爬到山顶上去看清这个世界的一切。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我开始对神的恩典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一个罪人来到教会，就是应该来领受，来寻找福音的盼望，能够与神更接近，而不是 再一次的被定罪，离神更远。那当时呢，有一位我很敬仰的一位老牧师傅立德牧师，他到圣何塞的一个神学院去开一门课，叫做旧约中的福音。那我就去听这门课，我去旁听，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先是旁听然后修课。因为在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主日学或者讲道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灵里面的那个饥渴，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请不要搞错，我这一生我从小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牧师，从来没有在我的志愿表上出现过。我去读神学院也不是为了要当牧师，只是我对圣经的那一份渴求，我对真道对神的爱的那一份的渴慕。那我现在回头看当年那个微小的声音，其实就是圣灵的呼召，当时不知道。中间有几年那个微小的声音也被这个世界的忙碌给遮盖了，因为工作很忙，到了暑假的时候，有一年到了暑假的时候，暑假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忘记了，没有回去学校注册，所以这一停就是四年。可是那四年当中心中的那个渴慕和饥渴只是暂时的被搁置，没有完全的消失。而且这段时间神也从来没有丢下我，他还是用很多的经历让我知道他在我旁边。然后在2008年的时候，四年之后，时间到了，第三点，在一次的教会的一个例行的祷告会上，我那时候非常的忠心的固定去参加祷告会，在就在那个祷告会上，我亲自的遇见神。与其说我遇见他，不如说是他的恩典慈爱临到了我，让我经历他丰盛的大能，让我明白神的荣耀和他的恩典是我们一个有罪的肉体无法承受无法明白的。就像约伯所说的，我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到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再一次的跪在地上跟神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然后我就开始非常严肃的思考，我人生下半场是不是要来走这一条传道的路。但是我不敢随便做这个决定，我就持续的在祷告，每天的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差不多四个多月之后，在六月底的一个早上，同样的我的 routine 每天早上一起来我就煮上我的咖啡，然后打开我的圣经。那天就是读到今天的以赛亚书第55章，才读到头两节，我手上那杯咖啡呢已经抖得拿不住了。大家要知道我不是灵恩派出身的，我也没有帕金森症啊，但是呢头两节就震撼我了。我们能不能回去看经文第一节？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没有钱的都可以来，你们为何用劳碌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第二节啊，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好，停在这里。好，这句话哈，我用 NIV 的英文翻译来讲，大家会比较容易明白啊。Why spend money on what is not bread and your labor? Why spend your labor on what does not satisfy? 这句话不正说中了我心底深处的事情吗？为什么花尽劳力时间去追求那个不能令你满足的东西呢？我心里有数啊，那天有话要来了。所以我就把杯子放下，仔细的往下读。然后到了第五节说，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这很多经文当时对我来讲都不 make sense， 我都没有办法明白，可是现在回头看都 make sense。 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我一直觉得，我常常总是这么觉得，人生有两个最大的遗憾，一个就是你说出去的话 怎么也收不回来了，伤害已经造成了。第二个就是失去的机会，你没有把握住的机会，股票在最高点没卖，房子在最低点没买，是吧？第六节，经文第六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第六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抓住机会。神呼召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回应，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像我一拖就是四年，人生有几个四年。第七节说，当归向我们的神，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神会怜悯我们所失去的，他也会补足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先决条件我们要先归向他。然后第八节，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了，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OK， 好啊，我正在寻找我的道路，但是神你给我安排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呢？我都没有看到啊。接着第十节，下一章，神马上回答我的答案，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哈利路亚。我们能不能往下走，是不是有这一句的经文的 NIV 的英文？这一句经文，这一句话，好，是我们大自然中的一个水气循环的现象。雨水从云里面下下来，下到地上，流到河里，汇集到海里，再蒸发到云里面，然后继续再下下来，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循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每天在家里面读这些科学的小书，跟我的孩子陪我的孩子读这些书，但是我从来不明白，没有看见这里面含着神给我们人类一个伟大的启示。所以听好了，我的生命也是从天而来，在不久的未来我也要回天家去。当我还在地上的时候，我有没有滋润地土，使要吃的有粮，使撒种的有种？阿们。原来这是神给我的呼召，他要我走的道路，去撒种，去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去给生命的种子，去喂养那些饥渴的。这段经文改变了我下半生，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记得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天是一个星期三，六月底的一个星期三，我祷告了一整天， make sure 我心中有足够的平安，这是真的是来自圣灵的感动，不是我自己的冲动啊。然后第二天礼拜四上午，我就跟我的牧师约了，我就跟他打听一下，询问一下各个不同的神学院的这些的情形，然后确定了我要去念在旧金山外面的那个金门浸信会神学院，因为我是浸信会背景出身的，他们给浸信会的会友还有学费有 discount。 然后星期四的下午，星期五的上午，我就打了几个电话给找到一些从那个学校毕业的毕业生，询问一下里面的这些的情形。礼拜五中午吃完了饭，下午我就要上网准备去报名申请入学。我一上去他们的网站，吓了我一跳。 Guess what， 那个礼拜五下午五点钟是当年秋季班入学申请报名的截止日期。神的时间就是这么的巧妙。 刚才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如果当时那几天那三天之内我没有回应上帝给我的呼召，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然后呢，那年暑假我记得我带我们全家到温哥华去我三哥家里面去度假，我跟大家可能分享过这个故事。我哥哥也是教会的长职，我跟他说我做这个决定，我三哥非常的不同意，他是教会的长职，他不同意我做传道人去念神学院，因为他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他一个哥哥爱护他的弟弟。没多久消息传到了台湾，我大姐从台北打电话来，她说你孩子还那么小，你为什么要在现在做这个决定？我在电话这头无言以对。然后我大哥也从台湾打电话来，你要知道我来美国30年，我大哥总共只打过2次电话来给我，一次是我父亲病危的时候，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他说你如果在美国混得不好没关系，你就回来吧，我可以帮你介绍工作。现实永远与信心是在一个天平的两端，有的时候这边高，有的时候那边低。怎么抓住我们人生中的这个平衡点，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最大的考验。我那个时候平时还要工作，家里有3个孩子要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最困难的时间。念神学院的那4年半，你要想想，念神学院不仅不赚钱，还要缴学费，还要花时间，很多的时间准备考试、写报告、读书等等。然后到了2009年，金融风暴，我的工作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压力很大，又碰到父亲病危。当我下了飞机赶到家里的时候，赶到医院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在病榻上，全身插满了管子，不能言语。那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我花了20年，那个时候我来美国已经20年了，我花了20年的时间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我却 miss 了我的亲情。我为了追求我自己的理想，我没有奉养我的父母，所有这些创业啦、公司的股票什么都没上市。我为我公司赚了$265 million，但是他们只给我2500块出庭打官司的费用。那个时候，我之前我还自己沾沾自喜，我多么的厉害，全部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捕风。这一切所谓高薪高科技的工作，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虽然有那些技术，有赚了很多的钱，为了公司赚了很多的钱，但是2-3年之后，新的技术来之后，新的技术做出来了，我那个专利马上就变成过眼云烟。然后呢，那一次回台湾，我无意间在家里面翻出来我国中小学时候的奖状，我妈妈都收集在一个铁的饼干盒里面，所有的奖状都已经黄掉了，只有那个校长的签名还在。可是那校长早都已经人都坐骨了。那个时候我才顿时的明白，我所要的奖赏应该是那个不可朽坏的奖赏，而不是来自于人、来自于世界的奖赏。阿们。屋漏偏逢连夜雨，办完了父亲的丧事回来美国，秋季班刚开学，我得了心肌梗塞。 送到医院急诊室做心导管手术。我们能不能看一下一张照片？我右侧的主动脉 99% 塞住了。下一张，没有啊？啊，真的？好，没关系。好，没关系。这就是 reality， 这就是现实人生。我凌晨在往急诊室的路上，我那个时候才发现，才明白，你的股票、房子、专利什么都没有意义的。那一刻才真的明白，耶稣说：“你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生命啊，完全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在主的手里。我也曾经挣扎一个跟你同样的问题。我这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我努力的读书、工作，我更努力的做一个好基督徒，每天读我的圣经，在教会里面服侍，怎么会是我的心肌梗塞呢？那个时候我才明白，神是不偏待人的。我已经得到了很多别人羡慕的东西，不是吗？但是我们的生命主权在于我们的上帝。我回头才想起以赛亚书55章中已经有神的应许，第12节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所以是靠着主给我在这一条路上所加添给我的信心，和我在服事中得到的喜乐，让我能够重新得力，没有被现实击倒。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可以夺走你的健康、你的幸福、你的金钱，甚至你的生命，但是它拿不走神给你的应许和他给你的呼召。阿们。保罗说了，原来我们经历苦难乃是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患难的人。神给我们苦难是要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也在患难中的人。哈利路亚。哥林多后书以赛亚书55章11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第11节经文，一直到今天，我抓住这一句应许，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到各个教会去安慰、鼓励、建造所有渴慕的人。不然我这样子一个平凡完全没有教会资源和背景的人，怎么能走到今天呢？完全是神呢，他自己开路。你们可以去问你们的陈长老，我去年第一次来讲道的那一天是第一次跟他认识、跟他见面。你们一个人我谁都不认识，这是他的功，他的安排，就带领到我这里来，到今天我能够认识这么多人在底下。去年夏天我和我的博士指导教授见面，他到圣何塞去看他的女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我请他吃饭，然后呢当中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从小就想要当教授，可是上帝没给我开这个路，但是没想到绕了一大圈之后，神给我另外一个讲台，面对的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孩子，是所有各个年龄层的成人。我教的不是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我所教的、我所谈的是关乎我们人生、关乎我们的生命。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家人问我，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传讲神的话。 No, 你说清楚，说清楚，我们讲的实际明白一点，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说传讲神的话。有人问我说，三弟兄，你到中国那些偏远的农村那些地方去，不会是你自己掏腰包吧？一定是有人，有什么机构资助你，对不对？都没有。我上个月在台湾，在台北遇见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神学院刚毕业，在一个教会做传道。在台湾，一个年轻传道人薪水不高啊，很低。那还好，这位传道人他的妻子在一个外商公司上班啊，有一份薪水。然后他很感慨地跟我说，他说我都是靠我老婆在养。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想。有一位牧师，我很敬仰的牧师，他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要走这一条路，就算有一天你快要饿死了，也不要跟人家说你肚子饿。过年的时候，这牧师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席间，师母在回忆他们过去刚出来传道的日子。他跟我说，他说那个时候牧师决定要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们孩子还很小。他说他只担心一件事情，大人不会饿死，一片面包怎么样也过得去，他只担心孩子会饿死。我听了这个话，我当场咬着牙齿不让我的眼泪流出来。这就是一个传道人的心声，但是没几个人知道。我相信陈长老知道，他可以告诉你他是牧师家庭出身的。这一条路一开始都是荆棘，但是越走长出来越多 evergreen 的松树，要为耶和华留名，成为他永远的见证。弟兄姐妹，你也在寻找你的人生意义吗？你也有中年危机吗？我二哥他原本很多年都睡不好觉，他的工作压力很大，他有好几年有类似忧郁症的那种样子，甚至有恐慌症。但是终于在2年前他受洗信主了，人整个生命被改变。他现在也在他的专业职场上服侍。那这一次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吃饭，我发现他非常的活跃，有说有笑。那我就说，我这次回来看到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二哥。我二哥他马上双手举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上一次我记得我来，我给大家看了很多的照片，我在云南少数民族彝族、傈僳族、傣族的这些少数民族部落里面的一些服侍的经历。到现在当我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才明白刚才以赛亚书第5节说，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向你奔跑。阿们。就像今天面对我在座所有这100多位弟兄姐妹，我素跟你不认识，你也素不认识我，但是我们会在这里见面。一位牙医师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希望今天我的故事也能够给你有一点点的 inspiration。 一个生命影响另外一个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被 inspire。你看当年初代的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但是为什么只有保罗带着少数几个弟兄出去宣教传福音？ 因为他亲自被主的灵给 inspire， 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耶稣先让他三天的瞎眼，打开他的眼睛之后，让他看见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让他看到这个世界广大的需要。他原本是一个少年官，带着人去抓基督徒的，他后来也说他自己当年是一个属于法利赛教门的基本教义律法主义者，被神给启蒙之后，他的人生改变，他开始走向世界，他走遍了地中海三次，到过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教会，他也经历了被打被关沉船等等的。但是他也帮助了无数的教会，无数的弟兄姐妹，无数人的灵性因他得到开启，也造就了我们圣经伟大的保罗书信。他的生命多彩多姿，变化这么大，因为什么？一个 inspiration。 他原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追求这个世界的，但是他现在走向世界，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靠着自己支帐篷去传福音。保罗他给我们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个贡献，是他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当时犹太人都聚集在犹太会堂里面，觉得我们只有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民族。但是保罗得到了神的启示，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观念，他走出去了。那这给我们后代的每一个基督徒一个什么亮光，一个启示。外面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些没有学历的，那些文化背景不一样的，那些穷苦的，那些犯罪的等等等，他们也都是神所要怜悯的。我们中国话讲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宽大包容别人的不一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得更远。阿们。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走出去，好像我们都要基督徒孤立于这个社会之外。什么人不能来，什么人不能讲等等等，有很多的规条限制。我们常常都聚集在这个屋檐里面，讲很多的大道理，我们从来没有 physically 的走出去，我们的心灵也没有。我们的心灵需要走出去。上个月我在台北天母另外一个教会讲道，之前呢，他们的一个年轻传道跟我说，哎，三弟兄啊，你不能留胡子上讲台讲道啊，我们的牧师很保守的。请问圣经有说牧师不可以留胡子吗？We need to be inspired。 昨天我带我15岁的儿子念高二去剪头发，他们现在年轻人都有很多自己的 style 啊，要怎么剪怎么剪。那在快结束的时候，我提了一点意见，我说，哎，这边是不是应该要短一点呢，怎么样？马上那个剪头发的老板娘就说， Hey hey， That's my head and not your head dad。 So true， isn't it？ 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人生 so far 一直是努力的求学工作赚钱家庭等等都很好，我以前也是一样，但是今天是你重新思考你人生的时候，你的生命可以更多彩多姿，更丰盛。你要怎么样过你的人生下半场？你要怎么样让你的人生更有意义？ 真正的多彩多姿。我们从小写作文读书，我们都读到这句话，我们都会写我们人生要过得多彩多姿。请问活到今天，你的人生真的多彩多姿吗？你心里比我有数，都在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底下在忙碌，在拼命。如果将来会后悔，那现在就不要错过。人生很短，癌症、心肌梗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弟兄 Jeff， 他是大学里面食品营养科学系的教授，他自己得了大肠癌末期。他在临终前，我跟他通电话，他说 Jesse， 我真希望当初有听你的话，早一点服侍主。我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机会能够见到他。我在电话这边跟他说，我说弟兄，就凭你这个信，你一定与耶稣同在。如果你将来会后悔，那现在就不要错过，把握耶和华接近你的时刻。我要劝大家，人生真的很短，远离那些人性的黑暗，增进权力是非，在人性的温暖里面，你会找到很多的快乐，包括你给予人家是一种快乐，你也会从中得到很多的快乐。我希望大家去欣赏一个人、一件事他的美和善的那一面，能让别人得着喜乐的事多做一点，对你的朋友、家人、弟兄姐妹。我在我现在的服事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没有 title， 什么光环都没有，我就是一个人。但是我在我现在的工作里面呢，找到了这个人生的意义，这个 fulfillment， 是我以前上班所有那些奖状、那些东西没有办法给我的。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人生有很多的不完美，我遇到非常多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来这里就是100位弟兄姐妹，我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子面对，甚至几千人的地方，我遇到太多了，我听到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故事，人生都不是完美的，都是缺憾的，都有苦难，都有挫折。但是如果我能够用神的话，在你的挫折当中给你一点鼓励、一点力量、一点安慰和盼望，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当我看到一个在愁苦当中的一个姊妹，因为我给她的一句话，她得到了一个安慰的眼泪，或者她得到一个开启的微笑，我感觉非常的高兴。我从来都不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辞掉工作去做传道人哈。你觉得我是在跟你传教吗？我是在传讲真理的盼望，我是在帮助你找到上帝给你的人生呼召。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我跟我孩子讲的，我跟我的孩子说，将来你们做什么都很好，只要在你的工作中不要少了帮助人的那个元素，你就一定能享受到人生意义给你带来的快乐。阿们。感谢主，我们来祷告。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名，让孩子能够今天在这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分享你的话语。愿我个人的故事能够 inspire 我们当中很多年轻有为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神你的国度里面 成为被你使用的一个精兵。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丰裕的日子，能够来到这个聚会，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来仰望你的面，来聆听你的话。愿主你亲自的赐福，在你面前有心的，那种还在困惑的，那种还没有找到他人生意义的，还在这个世界的忙碌里面沉浮的，愿主你亲自今天给他打开一扇窗，你伸出你的手，让他能够抓住你的手，让他明白，也让他能够看见你给他的人生呼召是什么。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小小的梦想》。如果你身体没有不好，我们起立来唱，好不好？小小的梦想告诉神，你希望将来你要怎么样的来服侍他，你也求神来告诉你他要你怎么样来完成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神赐给你一个生命，让你成长在你的家庭，让你今天来到了美国做你现在的专业，绝对不是一个 mistake。 你明白他要你做什么吗？我们来寻求。
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殿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第二节，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同心来为主传扬，来发光。前面道路全然交给他，他必同在，是我们刚强。
小小的梦想，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
的梦想，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理解，
蓝天是白云最美的，
梦想，
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
请事情继续，请事情继续。我们来做一点祷告。我想要用这个机会，请大家思想，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你为什么生在这个时代？你为什么现在住在这个国家？你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给你有什么计划？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你心中有没有这位神知道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我们当中，你如果你还没有，你没有思考过人生的这些问题，或者你对这些问题困惑的，或者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你不知道他在你生命当中能为你做什么事的，你愿意让耶稣来带领你的人生，把你的人生下半场交给他，让他来使用的，有没有？请举手，我要帮你祷告。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今天你要相信耶稣来做你人生的救主，让他来带你前面的道路的，请到中间来，请到前面来，我要帮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请到前面来，举手的这几位不用害怕，我们当年也是从那个位置上走到这里，我走了好几年。还有没有？他刚才有举手的，不用害怕，请出来。我们大家鼓掌，给他们一些鼓励，他们在今天要接受耶稣来领导他们的人生。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刚才还有举手的，请出来，请出来。我们请长老一起来，我们要帮他们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这是他们今天人生最重要的一天，请出来。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给他们鼓励。Come on， 不用怕。如果三弟兄能够放下了博士学位来这一边传讲神的道，那其中有他奥妙的地方，你不会后悔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当趁耶和华接近的时候寻找他。当趁耶和华接近的时候求告他，请继续谈。还有没有？神的灵今天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心里都知道，这一天做这个决定，这一天是我们人生最最重要的一天。我绝对不保证你未来的日子一定一帆风顺，真的。我刚才跟你做见证了，我信了主之后，我去念了神学院之后，我还得了心肌梗塞。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还可以能够出来开这么远的路，我出来传讲一篇信息来鼓励人，来安慰人。我没有被生命的现实击倒，我两次心肌梗塞，我现在这里面五颗支架在里头，搭了五个桥。生命很短暂的，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依靠，只有信靠他，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强壮，更有意义。即使我身上有这么多的毛病，我还是一样能够出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有没有？我要再喊最后一次啊！这是最后一次，今天是你的机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最后一次，我们鼓掌，我们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还有没有？你不要害怕，真的，我们当年要走到前面来，也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年的时间？你今天有这个机会了，走出来。好，我们来带这些弟兄姊妹，我要来带大家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念一句，你们跟我念一句，我请其他在下面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念，帮助他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回应这个今天神的呼召。哦，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我们一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赐给我生命，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相信主耶稣，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你在十字架留下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所有的罪过，让我能够跟着你一起重新的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把我今后的人生交给主，由你来带领。愿主你赐福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后代子孙。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了，我希望教会，我不知道教会怎么样，但是长老，我希望教会能够送他们一本圣经，每个人一本圣经，所以他们回家可以把神的话成为他自己的话，每天可以研读，好不好？感谢主。那请大家回座，时间交给长老。
再次谢谢上帝兄给我们的信息啊，那我们能够更好的思考我们未来的人生跟生活的方向。好，现在是下面是感恩代祷跟报告的事项。先我们有一个那个迎新的，就看看我们有没有当中有没有头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有没有头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不管左边右边手，没有哈，那我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
洪立栋，那黄华是在周五的时候多家短信他们接受的，他们是黄小刚的姐夫。对，经过这里不是常住这里，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接受主，是在他们人生中最美的一刻，也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
再次的谢谢，我为你们感到高兴。下面是我们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这些有好几项啊，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报告的事项。第一个就是复活节的时候，就是四月份，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有一个受浸的机会，就还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救主的，愿意受洗的，都可以向罗伦堡弟兄、向那个成人、向李兴龙弟兄、小孩子、青少年向罗伦堡弟兄也去了报名。那报名的截止日期这里是等于说下一个月的5号，大家能够及早抓紧时间。那下一季这一季的新的主日学启示录已经开始，现在有很多人出去的话，就鼓励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参加，就下午每一个周日的下午1:45开始。然后Davis 华人教会的那个周思杰师母会在我们教会来举办那个福音讲座，这个时间是定于3月10日晚上的7:30，大家预留时间来参加。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曹红弟兄联系。 那另外一个还重新得救，并且在我们教会崇拜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并且愿意成为我们恩赐教会属灵的作为一个大家的参与者跟那个参加 membership 的话，可以与那个也参加侍奉的话，可以向余杰弟兄跟焕真生弟兄来报名，领取会员的申请表格。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注意的一个，就是小孩子如果有小孩子要到主日学教室的话，请交给没事请交给主日学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并且交代小孩子不能随意进出教进出教室，并且主关键是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就是的。然后另外就是展示会的上一次的展示会的那个会议记录在大堂门口的桌子上，大家有兴趣可以拿。下面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你的仆人的话语向我们呼召，把主你的救恩向我们阐明。我们今天有几位在众人面前，他们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主啊，按照你丰盛的应许，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印证，让他们天天可以经历到神你自己的作为，让他们可以天天经历到神你自己的怜悯带领，也让我们已经得着主生命的不白占地图，在教会中忠心的服侍，让我们的服侍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神你自己的国度，为了你自己在地上的教会，让多人可以进入主你自己的国度，让教会成为主你在末世的时候可以满足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位都谦卑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主你自己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欢迎每位留下在交易厅有点心。